今天第二堂的正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到四十三节，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上帝的话。正道的题目是我们需要继续信靠，由彭强牧师正道。
各位秋雨之福教会的同工弟兄姐妹、牧师长老们，大家主日平安。感谢上帝，今天让我们在这个主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在他殿里面来敬拜他，也用他的道来喂养我们。所以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区会的各位牧长和我自己所服侍的恩福教会的众弟兄姐妹，问候秋雨之福教会的诸位圣徒平安。愿恩惠平安借着圣灵的工作从父神那里在基督耶稣里归给你们。我们一直很关切秋雨之福教会，很爱你们教会。在最近的教会的公共祷告，在祷告会都在为你们祷告。在你们当中所经历的一切，对我们来说也是学习，也是一同的一个经历。那可能我们当中有不少的人是来到秋雨之福教会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不是特别的了解我跟秋雨之福教会的关系，那可以说是非常的深。我在2005年的时候，秋雨之福教会刚开始聚会没多久，那个时候我每个主日，每个月有一次主日，在那个时候还是团契讲道。在那个时候的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跟大家一起吃过很多饭，最早的同工们都有很多的交往。有两年的时间，跟王一牧师每两周我们会在一起吃一次早餐，一起的来祷告，一起的来分享。华生牧师在寻求这个全职侍奉的呼召的时候，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在一起的分享，在一起的祷告，这一切都好像是在昨天一样。那以前有人常常问我说，你跟秋雨师父教会的关系很密切，你怎么评价他们？你跟王英牧师、跟华生牧师，你们也都十几年的朋友，你怎么评价他们？你知道还有一次有人发一个这个不知道谁写的一个，就是这个哇，里面说了这个王一牧师很多好话的一篇文章给我，说再一次的问彭强牧师你怎么看。你知道我每一次的回答，我都是我为秋雨之福教会，我为王一牧师、为华生牧师，我为他们感恩，我也为他们祷告。今天我也在这里，我要说我为你们感恩，也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感恩是因为我是看到是上帝的手借着秋雨之福教会，这是上帝的福音兴起他的工作，兴起他的工人。我为你们祷告是因为我深深的知道我们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没有一天我们不需要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托住我们，我们一天都不能站立。所以我今天受邀来在这一堂的崇拜当中跟大家讲道，我满心欢喜的来，我也是带着祷告的心来。我来是因为我知道我们都需要福音的恩典， 需要这福音的恩典来医治我们，来安慰我们，来扶持我们，来推动我们。我爱你们教会。我们聚会的同工们也都爱你们教会，所以我们今天仍然我们需要那一位施恩拯救我们的那一位的救主，那位掌管历史的那位主，那位不断的施恩来浇灌我们，来扶持我们的圣灵，把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信靠他，继续的来仰望他，走前面的道路。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同在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把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分别出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面前，来称颂你的圣名，来敬拜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再次的主啊，确认我们不仅是个人，不仅是家庭，作为教会的群体，福音当中的身份，我们再次的确认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是在乎你。你是那位恩典的主，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所以主啊，就在今天，不论是台上的还是台下的，我们都在你面前说，主，我们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借着你的话语扶持我们，借着你的恩典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没有信心的人，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没有爱的人，我们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是没有安全感的人。我们再次的求你自己的恩典来喂养我们，来帮助我们，来医治我们，来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信靠你，来更深的信靠你，继续的走在这个时代你托付给你教会的使命，继续的在我们个人的成圣，在我们每个家庭的建造当中，主啊，被你自己所复兴，求主来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和大家一同的特别的借着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六节的这一节的经文，和大家思想一个主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会遇到许许多多的挑战。只要你还遇到这些挑战，其实是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是上帝。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需要他的恩典。遇到这些的挑战，是再次的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说，我们的本相不过是人。我们都会遇到挑战，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论是个人生活、教会生活，遇不遇到挑战，问题的关键是你我的回应，对这样子的挑战的回应，是不是合乎福音的回应，是不是被福音精神所掌管、被福音精神所驱动的这样的回应。所以今天我要借着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的第六节，或许我们会把这个十一章的从一到七节，整个的这七节的经文都会前后的关联起面来看。我要会和大家一同的来谈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说在福音当中来回应我们的挑战，可能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新来的人，你的家庭、你的个人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挑战，那这些的原则可能同样的适用于你。那我们要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用信心当中来回应，用信心来回应，为什么这件事那么重要？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叫做在信心当中回应，怎么才算得上是在信心当中回应？最后第三个，我们怎么来检验我们今天的回应是不是在信心当中来回应。所以三个问题，为什么在信心中回应很重要？第二个，什么叫做在信心当中的回应？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子的来检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是不是在信心当中在回应。我们 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换言之说，信心这件事情跟什么连在一起啊？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什么的喜悦啊？得上帝的喜悦。所以换言之说，你有没是不是在信心当中来回应，是不是一个合乎福音的，就是这样一个回应。当你遇到挑战的时候，这个是你在上帝面前是不是蒙悦纳，是跟这样子的一件事情连在一起。在我们今天的就是这段经文的第六节当中，你再往前看两节，第四节和第五节，在什么？拉近一点，这会儿可以吗 ？OK， 好的。在第四节当中的时候，在那里讲到了就是这个亚伯，在那里讲到就是亚伯把他的这个就是头生的就是这个羊和牛这个就是的脂油献上，然后而该隐呢献上地里面的土产，然后上帝看中了谁的供物啊？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请注意，不是上帝喜悦这个脂油和牛羊，经文讲的是上帝是悦纳这个人，然后悦纳他的供物。所以上帝是因着亚伯的信心，上帝悦纳了他。这是而且上帝显明了就是被悦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见证。你可以看到，从人的眼中来看，亚伯的命运、亚伯的结局好不好啊？不好，亚伯可以说是叫死于非命，对吧？但是圣经上面很清楚的说，上帝亲自的肯定他是蒙悦纳的，他虽然死了，他的信心却让他永远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可以说亚伯成了圣经当中的第一个圣徒。他的信心，他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上帝我信靠你，我把我最好的献给你。因着他的这个心，所以他手上所献上的工作，他手上所献上的供物也都被上帝所悦纳。然后接下来第五节讲到了另外一个人物，另外一个人物呢，我们很多人都巴不得说我就是那个人物，叫以诺。以诺与神同行300年。那你知道以诺的就是那个时代，差不多就是从该隐的那个后裔来说，就是拉麦的那个时代。拉麦是谁呢？该隐的后裔当中越来越残暴的那个人。那说杀该隐是遭报七倍，杀我拉麦呢遭报77倍。所以这个以诺呢，这个与神同行不是飘飘然的神仙，以诺呢是在一个邪恶的时代当中与上帝同行。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新约的经文呢，其实是引用了74译本的旧约，说人找不到他，因为神接他去了。说上帝其实是悦纳了他，所以上帝显出了悦纳他的名证。而希伯来书在这里也同样的讲到，上帝悦纳他是因着什么？因着信心。那亚伯跟以诺在这个地方其实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一个人是亚伯，可以说是死于非命；另外一个以诺呢，可以说是直接被神接去。似乎作者在这个地方想要有意识的透过亚伯跟以诺就是这样子的一种对照，对我们说，嘿，你不要看人的外面的在这个地上的就是这个命运，真正界定他的价值的是什么？是他跟上帝的关系。真正界定的是他是不是跟上帝之间有一个真实的一个在信仰当中的这样一个关系。所以信心打开了亚伯和以诺的就是这样的眼睛，让他们可以认识上帝，让他们从信心来认识上帝的价值。信心是什么？他们的为什么信心这件事情在上帝的面前这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回到圣经的话，上帝他是创造主，上帝他是救赎主，万有都是本于他归于他。所以我们人在上帝面前唯一合法的状态是什么？
就是信任他，就是信靠他，就是相信他，说上帝啊，你是一切的一切，我是什么都不是，我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来的。这是一种全然的在上帝面前一个降卑的态度，全然在上帝面前敬拜的一个态度，也是全然在上帝面前一个依赖的心，依赖的态度。我们今天的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这里讲到的就是这个信，这是一个说，上帝啊，我的一切整个人生不是从我开始的，整个这个世界不是从我开始的，整个世界是从你开始的。我的存在，我们这群人的存在，不是从我们开始的，是从上帝他的国度开始的，是从上帝他透过创造，透过救赎所展示的那个荣耀开始的。而我们信心其实让我们不仅是改变我们看这个世界的就是这个态度，信心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看待什么是有价值的，帮助我们来改变我们行动的方向。你常常会看到，当信心是一个动态的东西，不是一个固定的，不是一个说哦，这个人说我有半斤的信心，哎呀，他厉害，他在教会中待得久，他有两斤的信心，不是。信心是一个状态，就是你是不是深深的被上帝的主权，被上帝所启示的那个真理，被上帝的恩典抓住，从而让你的心来转向他，用信心来回应他。你常常会看到，当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信靠的根基是在上帝里面的时候，当发生那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来检验我们的那个信靠的根基是在什么上面。所以信心是一个动态的，需要不断的持定，就是回到那个信仰的就是那个根基上面。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在界定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因为它让你会看到，当遇到很多挑战的时候，我们不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各种想要自己想要掌控一切的方式。我们不用信心来回应的时候，我们就会任由我们的情绪来泛滥。我们不用信心来掌管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的文化，我们就会用我们的传统，就会用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那些安全感来界定我们是谁。所以放到这样子的一个，在今天我要再次的要问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的牧师，包括我们的长老，包括我们的会友，包括我们新来的人，你是不是真的确认你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是一个信任他的关系，是一个信心里面的就是这样一个关系。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界定了我们的价值。亚伯跟以诺这两个在人看来在地上截然不同的命运，但是在上帝面前，一个死于非命，一个与神同行300年没有尝过死的滋味，直接被上帝接去，真正界定他们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对上帝的这个信任的关系。信任上帝，信任上帝是全地的王，全地的主，信任上帝是他们的界定他们身份的那一个源头。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孩子，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陆佳。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的时候呢，他没有时间陪我们，所以就让他儿子，我们自己开车，就让他儿子就陪我们。儿子那一天给我们一路走，十几岁的这个就是12、13岁的一个青少年，然后儿子一路走一路，后来我们就聊到信仰。他儿子很兴奋地跟我讲说，哦，我是一个就是这个基督徒，我将来我是要荣耀主，我是一生要为主而活。哇，所以我那天我回来的时候就给我的这个朋友说，哎呦，我今天就是你的儿子给我讲这一切，我特别高兴，特别兴奋。结果第二天，这一个前一天说我的一生要为主而活的这一个人 然后第二天遇到一件事情，整个教会出去这个野餐，野餐的时候呢，这个儿子十二三岁的青少年就跟他妈妈之间就发生冲突，发生冲突之后呢，这个孩子就拼命地说，我再也不听你的了，你不要管我了，然后就开始跑，就开始往外面跑。你想一个十二三岁的 青少年在这个时候在愤怒当中就是这个往外跑，你不知道会跑成什么样，对吧？所以母亲拼命的就是那个追，我也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就是跟那个跟着往外追。然后过一会儿呢，我看他妈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就是追不了了，所以我赶紧给他说，我说你歇一歇，我帮你追。然后我就追，我后来那个就是那个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公园，我跑了一圈，我实在是累得个气喘吁吁的，我当时那胸我想要靠我自己要追上这个人，想要靠我自己改变这个人真的是太难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停下来，我就给大喊一声，我说，陆佳，你记不记得昨天你跟我说你是谁？我说，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如果你还记得你昨天所说的话，我不再追你了，圣灵会追赶你。你知道很有意思，这孩子继续跑了几步，后来就停下来了，然后我慢慢的走过去，走到他那边，后来我们一起祷告，祷告完之后再回来跟他妈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认错。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就是那一个关系，跟上帝之间那个信心的那个关系，界定了我们是谁，界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就是这个价值，界定了我们行事为人的就是这样一个方向。为什么信心这件事情这么重要？为什么信心的法则，我们跟上帝之间是一个信任的关系，信靠的关系，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界定了我们的身份，因为它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蒙约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什么喜悦。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从自己的爱好出发，我们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我们或者从这个世界的流行，这个世界的风潮出发，来界定自己的是谁，来界定自己的价值，界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用约翰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用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来界定我们自己。但是今天的经文说，什么界定我们的价值？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界定我们的价值，界定我们的身份，界定我们行事为人的方式，界定我们整个生活动作存留的方向。所以放到我们今天我们秋雨的处境当中，你们为什么存在？你们又是因着什么而存在？你会看到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重建那个对上帝的那个信任。有的人可能疑惑，有的人失落，有的人愤怒，有的人觉得我有一些声音没有被聆听到。我们都需要再次的把自己用信任带到上帝的面前，把自己献在上帝的手中，说，主啊，这是你的教会，这是你的工作，我们用信心来回应你。这是第一个，为什么信心的回应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它让我们在上帝面前蒙约了，因为它界定了我们的身份，因为它也改变我们整个生活动作存留的方向。接下来，那到底什么是叫做在信心中的回应？是不是说，然后我们又一起就是在一块儿，就是像就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成功学的，就是我们又一起蹦蹦跳跳，然后我们互相那个打气，放心吧，没问题，然后就是好像一切都没有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没有事情发生一样，是这样子的吗？这个叫做在信心当中的就是一个建立吗？所以到底什么是信心？我们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圣经里面怎么说？第一节怎么说？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所以另一个信心是跟什么相连呢？是跟所盼望的事情相连。另一个信心是我们没有看见的事情相连，
所盼望的事情，信心带给所盼望的事情一种把握，一种实体。这个实体这个东西哈，是什么？是这个就很像这么说，用你买房子的时候，你付了首付款，你这个合同在手的时候，这个叫做保证。信心就把我们今天跟未来之间连了起来。上帝要赐在我们里面，就是这个信心，上帝恩典当中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要把我们今天和未来连起来。所以你知道，常常很多人没有信心的人，其中一个表现就是他的眼目就只在现在，我怎么办？现在这个人得罪了我怎么办？现在怎么样？但是我们没有把它跟那个未来连在一起。我常常说，在这个世界上哈，很世故的人之间都不会发生冲突，发生冲突的人都是特别诚恳的人。为什么呢？因为非常诚恳的人都一定会说，这是我的看见。那个人说，这是我的看见。但是信心要给我们一个超越的一个视野，把我们的今天跟未来连在一起，甚至跟永生永世连在一起。另外一件事情是，信心让我们可以看见未见之事，就是对那个还没有看见的事情呢，你已经有了把握。那奥古斯丁就说哈，他说信心使我们对看不见的世界，看不见的那个世界有确信。加尔文甚至于更精彩，加尔文就说，他说信心啊，他说让我们今天就是信心帮助我们把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彰显了出来。所以不只是让你可以就是这个对看不见的你在你偷偷乐，信心让我们可以把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彰显出来。在我们今天的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作者并没有给这个什么是真的信心下一个定义，但是作者呢用了在整个的这一章当中用了18个的因着信，展示这些历代的信心伟人他们的信心所带出来的行动，而且也特别讲到他们在那里，在上帝那里得了蒙悦纳的见证，就是不只是有行动，而且这些行动有蒙悦纳的，在上帝面前蒙悦纳的见证。你可以看到信心帮助我们把那个不能看见的，信心帮助我们把未来，信心帮助我们把我们今天的此事的生活跟永生永世连在了一起。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这是上帝赐给基督徒的信仰的信心。信心不是一种心理活动，不是说我要挺住，我要有信心。福音是帮助我们回到一个信心是帮助我们回到一个福音的世界观。在我们今天的就是这个经文的前面的第三节，在那里就特别的讲到说，因着信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用上帝的话而来的。你知道这个世界是由上帝的话来的，这个是你可以在实验室当中证明的吗？是你可以就是再次的可以来验证再玩一次的吗？不是。你怎么知道的？是透过什么？是透过信。那你的信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透过希伯来书的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是透过上帝的启示，透过圣经的话语向我们启示了，而我们用信心来领受。所以在这个地方向我们带出来的说，到底什么是一个在信心当中的回应呢？其实信心当中的回应就是要帮助我们重新回到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世界观，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我们
因着信我们知道，因着信我们理解，因着信我们交托，因着信我们仰望，帮助我们回到这一个福音的世界观当中。你知道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地方，其实当他说这一连串的因着信的时候，他不是在给这群人讲一个不痛不痒的哲学，他在给这群人讲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希伯来书的这群的读者当时面临的境地是什么？面对的是被逼迫，面对教会中有很多的就是这些困境。但是希伯来书的就是这个作者其实是透过上帝的启示告诉他们说，这个世界的根基是什么？这个世界的根基是在于上帝和他不改变的话语。所以呢，不要被你今天的环境，不要被你今天的感觉所左右，而且告诉他们，除了那个看得见的世界，还有了看不见的世界。而我们今天我们生活动作存留的力量和恩典从哪个世界来？从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来。而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已经显明给我们了吗？整个希伯来书的见证就是说，那个看不见的世界已经有形有体的显明给我们了。在哪里显明给我们的？在基督耶稣里。整本希伯来书都是整个的焦点就是在那信心的对象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是那位比摩西更超越，比天使更伟大，比亚伦的体系的大祭司更伟大的大祭司。耶稣基督的顺服成为我们救恩的泉源，耶稣基督的死和他一次献上的宝血成为永远我们救赎我们有功效的这样的祭物。耶稣基督的复活显明了他的王权，而今天他仍然借着祷告祈求，借着他的福音的应许，借着他的圣灵，在教会的在历史当中在掌权，在他的百姓当中在掌权，再次的赋予我们重新回到他的面前。所以整个什么是信心？信心不是喊口号，信心是你重新的回到福音的世界观当中，重新的回到那一个看得见的世界跟看不见的世界的关系，重新的回到上帝怎么样子的借着他的启示，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把那一个看不见的荣耀向我们彰显，把那个看不见的恩典向我们彰显，把那个无尽的怜悯向我们彰显，把那个你从来你我靠我们自己的思维从来不理解的那种爱和盼望向我们彰显，再次的向我们呼吁说，这一位的救主他是可靠的。所以信心的本质不在于我们的身上，信心的本质在谁的身上？在基督耶稣的身上。信心的本质在我们所信靠的对象，他是靠得住的。唐宗荣牧师非常喜欢讲一个东西，他讲到这个，很多人常常说我是多么有信心的人，他说你错了，当你说我是多么有信心的人的时候，你是把信心放在自己的身上。就像很多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比如说一个女生看到一个男生的时候就说，哎呀我真是喜欢他呀，好像我有一种预感，一场伟大的爱情要在我身上发生。但是接下来呢，你发现说这个就是你去这个就是拼命的爱上的这个人呢，是一个花花公子，是一个不值得爱的，就是这个就是不可靠的对象。他说这个时候呢，你的伟大的爱情，你甚至你还可以说不管他怎么样我都爱，但是最后你发现你真正的爱情的伟大不在这个人的身上，不在你自己的这个身上，在爱的对象身上。当然从福音的来说，你就是放在这个人的身上也不可靠，对吧？所以是一同的放在那位可靠的救主的身上。所以我们整个我们的信仰不是因着我们的信心伟大，是因为我们所信靠的对象他是靠得住的。所以当我们看见那一个福音里面的那个荣耀，看见透过耶稣基督来认识那个看不见， 却比今天看得见的钢筋水泥权力结构所有的这一切都要更真实的那个国度的时候，那个国度就会反过来赐给我们力量和恩典。所以放在这样子的一个视野当中，我就要问我们秋雨之父教会的各位的会友们，各位的朋友，你到底你的信仰的根基到底是建立在什么上面？你愤怒，很可能你把信仰的根基放在了教会的身上，你忘了教会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教会才是那根基的，基督才是那根基的根基。你也很可能把牧师当作了根基。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因爱生恨的人，如果你因爱生恨，我跟你讲，不是教会的问题，不是牧师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很可能上帝要拆毁你里面的这一个你以为坚固的根基，为的是让那真正的福音当中的那个盼望真正在你里面长起来。然后有一些人很愤怒，愤怒的人你知道，很可能是你把你自己的义当做了信仰的根基，所以你不止生气，而且在生气中犯罪，任由血气的泛滥。也很可能你把自己熟悉的教会文化当作了偶像。信仰真正的根基是那位上帝在历史当中启示，上帝在他的儿子基督耶稣里面所彰显的那一个可以靠得住的我们救赎的源泉根基，耶稣基督。你知道很多的事情的发生，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为什么我们会容易用一些的针尖对麦芒的方式。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里面，让他的恩典可以来帮助我们，让那个恩典可以把我们里面的空间可以扩得更大。就好像一个屋子，一个屋子里面堆满了东西，你转过来转过去你都会撞到。你不断，有的时候你到一个地步，你发现你不断地转换这个家具的格局还是不改变问题。你需要的是什么？你需要那个恩典让里面的那个空间变得更大。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帮助你们，就是用信心的那个视野，就是把世界的，把人生的，把教会的，把家庭的，这些的碎片可以整合起来，在信心当中默想上帝的话语，使那个看不见的那一个恩典，看不见的世界，基督的那个荣耀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显著，以至于我们不只是头脑当中知道，而是整个灵魂都知道，我们是为上帝那个看不见的国度而活的。所以这是第二个，今天这个整个信心的，就是这一个到底什么是这个信心的一个回应。信心的回应就是我们需要重新的回到那个福音的世界观当中，上帝的国到底是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福音怎么改变我看这个世界的方式，福音到底让我们所怎么样子的需要他的恩典来帮助我们来更新。而最后第三个，我们怎么样子的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回应，或者在你个人生活中，在你家庭生活当中遇到挑战遇到冲突的时候，你所做的每一个回应是从信心当中来回应的呢？我给你几个的指标，给你几个的就是你可以来常常可以来警示自己。第一个，你是不是一个全然信靠交托的这样一个态度。我们今天的十一章第六节的经文里面特别的说到，说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且相信上帝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那个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其实我们中文的翻译其实是不够，更好的那个就是这个翻译，就是我们这些来投奔他的人，我们把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都交在他的手中的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说，主啊，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全然的一个信赖的，就是这样一个态度。你知道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基督徒跟上帝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点头之交的关系，而是一个带着信任，带着信靠来投奔上帝。也就是说，上帝啊，我把我的身家性命都交给你了。这是这样子的一个说到上帝面前来的人，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说我相信神，但是我们相信一个历史人物跟我们相信神中间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比如说你说我相信秦始皇的存在，除非你是秦始皇的后人，否则你相信秦始皇存在这件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其实没什么关系，不会改变你的生命。但是当你说我相信上帝的时候，那意思是什么？那意思就是我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在乎他，我知道他是一切的一切，也相信说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我每时每刻都是活在他的面光当中，我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今天回应的一切，都要在他面前要交账。这是一件让人惧怕的事情，这是一件要让人敬畏的事情，这是一件让人要常常在主的面前来省察，让我们可以快快的来听，让我们慢慢的说。这是一件需要我们敬畏的一件事情。求上帝帮助我们，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所以我记得我们这个区会的这个委派组，当时和这个就是教会的这个牧师长老们第一次来见面，一起来分享的时候，我特别的在那个地方谈到一个东西，说在我们生命的某一个阶段，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情绪可能都没有控制住，但是这些东西我们再次的求主的宝血来洁净，不要再次让它泛滥。当我们把这些带到上帝的面前来的时候，上帝就洁净我们，我们就可以开始可以重新的往前，可以重新的就是来在他的恩典当中来站立。我很喜欢用一个的比喻来描绘，不论是个人家庭还是一间教会还是一个时代往前，很像在一条河当中开一条船，开船的时候在河 一条船在河上面开的时候，总会遇到很多的风浪，对吗？但是为什么大多数的时候这条船没有翻呢？因为一次遇到是一个浪，而且这个浪呢还可以，这个船呢靠着上帝的恩典又有自我调节的这个自我调节的能力。但是你可以想见，当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很多时候要把过去很多年的一个一个的这些浪重新的这个浪上面再叠一个浪，这个浪上面再叠一个浪的时候，最后就变成这个浪叠起来变成一个什么？变成一道水墙。你在水墙下面开船会是什么样子的一种的结局啊？那就是覆灭的结局。所以我们要让恩典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才可以帮助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走。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然的信靠和仰赖的一个心，相信说上帝的掌权，相信上帝他的信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我们都谦卑地承认说，主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那既然如此，我们就在上帝的面前开声祷告说，上帝啊，赦免我们， 帮助我们，你再次的洗净我们良心的亏欠，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的恩典可以来往前走。这是第一个，就是你我再次的有一个投靠他的心，有一个来信赖他的心。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问自己，我是像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像我刚刚服侍的时候那么深的那一个投靠他依赖他的心吗？求上帝帮助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回到了起初的爱，更深的来依赖他，信靠他。接下来第二个，你是不是保守第二个指标？你可以来检，来常常问自己，你是不是保守自己在基督的恩典当中，保守自己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说，你不只是要相信神，而且要信神什么？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知道吗？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相信有一位上帝，而且相信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是一位美善的上帝。他对他的子民所赐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整本圣经的启示是上帝是美善的，你知道吗？这个信息很多人在教会中待了很多年，不明白福音，所以不明白这一个的真理。上帝是美善的， God is good， 上帝总是美善的，上帝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整本圣经的见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人心里面都有很多的就是这个苦毒，在苦毒的时候，你要知道归根结底我们要保求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的心，我们很多的指头归根结底最后都是指向上帝，我们不再信赖他的信实。上帝的信实，上帝的恩典，上帝是美善的上帝，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我要问我们中间的很多已经信主多年的人，上帝他是美善的，我们是怎么知道的？是你观察你自己身上的行为 得知的吗？是你观察基督徒群体的行为得知的吗？是通过哪里知道的？是透过圣经的启示知道的，是透过上帝的话语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知的。上帝他是美善的。所以你知道当人开始挣扎，当很多的挑战临到我们的时候，人在这个时候要么怀疑上帝的存在，说既然上帝他是全能的，他是全权的，他为什么会让这一切的事情发生？要么呢，人就会怀疑上帝的美善。既然上帝是美善的，上帝为什么允许这些不美善的事情发生？但是能够把这两者连起来的，就是上帝不仅是存在的上帝，你到他的面前来投靠他，你要相信他的存在，相信他的掌管，而且要相信他的什么？他的美善，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你能够这样的相信，不是你从现象当中去观察的，不是你从这个就是你周围的人里面看到的，是从哪里得知的？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给你的信心，把这两个东西连了起来。你知道在这个地上，如果挪去我们在这个地上的麻烦，挪去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苦难，挪去我们在这个地上的挫折挑战，就意味着挪去我们整个的人生。但是上帝透过他的儿子，透过他的儿子的十字架与苦难这样子的不美善同在，不是要美化挫折，不是要美化麻烦，不是要美化苦难，而是用十字架的道路赋予苦难以意义。所以换言之说，如果我们今天的麻烦我们不把它放到十字架的面前来，不让十字架的恩典在我们里面掌权，那我们今天的受苦就是白受了，我们今天所有发生的一切都是白过了。但是当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一切 若是与十字架的那个恩典连在一起的时候，让基督十字架的那个爱再次充满我们的时候，就通往了意义，就通往成长，就通往成熟。所以求上帝今天的就是这个恩典安慰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信赖上帝，他是那位美善的上帝。我们在这个时候，我要特别的劝勉我们大家，要保守你的心，保守你的心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几百年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清教徒的牧师，叫做托马斯·布鲁克斯。他有一本非常精彩的书，叫做《得胜撒旦的诡计》。他在这个书里面，这本《得胜撒旦的诡计》就有点像这个，就是 C.S. 路易斯的《魔鬼家书》，就有点像是当代版的这个，就是这个来分析魔鬼的诡计。当遇到很多挑战的时候，魔鬼会用各样的方式要把我们的心要夺取，要把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就是那个平安、那个信赖给我们拿走。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在这本书里面，第三章里面，这个托马斯·布鲁克斯这位清教徒的牧师，他特别的讲到一个东西，他说魔鬼常常用一些方式来拦阻人来履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圣职责。他就是我给大家简要的列举一些哈，欢迎你就是这个对号入座。他说有的时候呢，上帝会让，就是有的时候魔鬼会把这个就是这个世界的这个美丽会给人，让人陷人于网络。所以可能有的人想想说，哎呀，这个就是算了算了，我那个就是这个跟教会里面的人那个就是来扯太复杂了，我这个就是这个我回到这个就是这个世界当中去。注意哈，这个是世界的一个网络，这个是魔鬼的一个诡计哈。还有魔鬼呢会告诉你说，如果你今天要忠于职守，你今天要履行你的这个神圣职责呢，会伴随着很多的危险、损失、苦难。魔鬼会告诉你说太难了。所以换言之说，魔鬼会是这一招叫做什么呢？吓唬人。很多人被吓死。然后呢，这个布鲁克斯他说，接下来呢，这个魔鬼还会用一些方式说，算了算了，这个就是这个洗洗睡吧，这个就是这个你不做呢别人也会做。而且告诉你说，真正持守福音真理、持守在福音这条道路上的是非常少的，并且呢他们都过得很惨，他们都很穷。告诉你说不要管那么多了，其实大部分的人，包括在教会里面的人，他们都是按自己的心意来行，他们轻看主的道路。所以魔鬼会在你的里面加上很多虚妄的念头。保守你的心。而最后魔鬼常常还会用说，嘿，你已经做了很多，可以了，你不要再祷告了，你不要再努力了。你知道吗？我们秋雨之福教会，我们建立的时间多少年？11年，对吧？12年。老实说，我们遇到这些问题丢不丢人？如果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我们真的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不好意思。但是我跟你讲，我常常在想，到底什么是我们站立的根基？上帝透过是，你知道，我们作为第一代的长老教会，我们有很多的功课需要学习，我们走得跌跌撞撞，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正常的。求上帝帮助我们，可以看得合乎中道。你知道吗？我们要警惕，在这过程当中，不保守自己的心在基督的恩典当中，就会让我们变得愤世嫉俗。怎么个愤世嫉俗法呢？你知道，很多人过去轻信，然后开始来变来不信。你知道，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牧师还可不可以信任。” 我不知道长老还可不可以信任，我不知道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还可不可以信任，你知道吗？甚至有的人还会用一句很属灵的话，我只信任上帝。但是我要告诉你，你这是愤世嫉俗的，刚好是中魔鬼的诡计。我们对上帝是绝对的信赖，但是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一定是建立起对人的基本的信赖。你对人要建立的不是绝对的信赖，但是上帝要让我们这些在福音当中的人，我们要学习对人建立基本的信赖。建立最基本的信赖是什么？你要为他感恩，你要为他祷告，这是基本的信赖。你为什么会要在跟人的这个评论，或者你对他的印象，你怎么对他，你为什么要在零分和一百分当中，不是零分就是一百分呢？没有一个人是零分，没有一个人是一百分。你要小心，不要变得愤世嫉俗。这种愤世嫉俗，其实归根结底，最后会让我们转向自我中心，最后会让我们的心麻木。一个清教徒的牧师叫这个 Robert Fleming， 他就提醒我们说，即使在各种的境遇最悲惨的时刻，我们指责自己邪恶内心的理由，仍然要多过我们指责邪恶世界的理由。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就是让恩典就是在我们里面来掌权，就是你是不是仍然相信 God is good， 上帝是美善的，他的旨意是美善的，他对他的百姓所存的是说，我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上帝是美善的。这个是一个我们需要来在信心当中来操练的，求上帝的恩典保守我们众人的心。而最后一个就是你在信心当中的就是这样一个回应，是不是伴随着顺服的行动。我们今天的第六十一章六节的经文后面就谈到这个挪亚，你看到挪亚是迈出了信心的顺，他的信心是带他走出顺服的行动。挪亚在这个就是上帝指示他造方舟，你可以想见他是在干一件非常荒谬的事情，120年造方舟。你知道加尔文评论到诺亚的时候，加尔文就说，他说挪亚的这一个顺服的行动，就好像从泉源当中流出水来，从他的信心当中流淌出了顺服。所以挪亚以这个顺服的行动来向以此来宣告，我们今天活着是为未来的某一刻活着，我们今天的活着是以为一个更远的一个时代来活着。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给我们一颗祷告的心，就是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就像施洗约翰的祷告一样，说主啊，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所以我丢给秋雨之福我所爱的牧师长老们和各位会友们，给你们两幅图，你们期望哪一幅图是成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上帝在你们中间来成就的？一幅图是经过这样的艰难，福音更深的破碎你们，一个福音当中的直堂的运动在你们中间展开，你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一切成为众教会的祝福，成为区会的祝福，成为国度的祝福。还有一幅图是继续自怨自艾，怨天尤人，毁掉自己，也毁掉彼此，也毁掉教会的根基。教会的根基是没法毁的，毁掉教会。求上帝在我们中间掌权，愿上帝在我们中间的那个带领
是一个合乎福音的回应，是一个在信心当中的回应，是一个在回到那个福音的世界观当中的回应，是一个带着盼望可以看得更远，可以看得更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是一个相信上帝的美善，来依赖他，来一步一步的走我们接下来我们今年明年我们要走的路的这样子的一个回应。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生出这样的一个回应，就是主啊，我们需要继续的信靠你。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说，在危机当中，在我们的群体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长出什么。主啊，当这一切显出我们的血气，显出我们的败坏，显出我们的惧怕，显出我们害怕被羞辱，但是这一切都让我们可以更深的来经历，来信靠基督的信实，经历基督的赦免和怜悯。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那恩典在我们中间长起来，让在恩典中的忍耐在我们中间长起来，恩典中的老练在我们中间长起来，恩典中的怜悯在我们中间长起来。主啊，愿恩典在我们中间掌权，愿有耳可听的都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缘故说阿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按照你的应许，你带我们经过水火，却带我们到丰盛之地。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中忍耐着盼望，让我们在盼望中忍耐，让我们主啊，你建立你自己的教会，你必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你必施恩扶持我们的牧师们，扶持我们的长老们，坚固我们的会友们。主啊，愿主的恩典与我们众人同在，愿你在我们中间得荣耀。感谢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